长逾19米、重达70吨的抹香鲸搁浅滩涂，压迫脏器，长期脱水，海上巨无霸奄奄一息，潮退潮涨，百余人戮力同心。日落日出，21小时极限营救，重返深海。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哎，小心，它这里尾巴在这里呢，尾巴在这里啊。
这头抹香鲸呢，应该是抹香鲸里面的巨无霸。
它的那个体长有19.5米，这个体长的鲸鱼就是很少见的，它有可能会达到70多吨。
巨大的体重会对它的脏器造成很大的压迫。
这头抹香鲸的体型太大，想开展施救实在是太困难了。
生命也是岌岌可危，就怕最后救援失败。
早上就起来了5点左右嘛，起来一看见那不知道什么黑乎的东西，也离我们很远的，有几公里远嘛。观察了一段时间，他就知道那个尾巴会动啊，水在喷水呀、
啊。
后来我们起了锚，就开过去了，开过去了一看，哇，这么大的一条是鱼啊，鲸鱼啊，比较激动啊，也挺到着急的。那里面水很浅的，我们以前经常在这里作业嘛，知道这里水深只有几米嘛，2-3米啊，它越来越浅，越来越浅嘛。如果我还再玩一点，我怕担心那要搁浅了，搁浅就完蛋了，就要死掉了。知道这个时候发生了，一定要报告渔政部门，一定要报告，然后就过来营救。
如果那个出现鲸鱼搁浅的话，大船的话有时候可能进不去，需要小船的协助。那么我们当时就一条渔政船跟一条护渔船一起前往那个搁浅的海域去了。
这么大？
那我们刚去的时候呢，它只是背部一部分露出水面，没有完全的露出来，它就是最多只是在原地打转。
哎呀，好了，不要开进去，不要开进去，不要开进去，不要开进去。
根据我们判断的话，鲸鱼的那个腹部啊，跟那个下面的淤泥有接触了，所以说当时啊也是有已经搁浅了。
哦，有这么大的？
因为我们之前也碰到过，海豚，包括一些大型的那个水生动物搁浅的情况。对于这么大体型的鲸鱼呢，我们之前没有那个相关的那个营救的经验可以参考。当时我们是有一个专门鲸豚救助的一个群的，全国各地鲸鳄研究的专家有很多都在里面，所以根据他们的意见，用那个绳子啊把它给套住，就是稍微往外面拖一点，拖出它那个一直搁浅的那个位置之后，让它自行的往那个深海游去。
哎，小心，它这里尾巴在这里呢，尾巴在这里啊。
他自己也是甩尾巴的摆头，想要游出去自行脱困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船的话，它的马力比较小，所以根本拖不动。拖的时候了，船加大马力往外一拖，这个绳子不是绷紧了吗？那我们这个船有，就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往回拽的那个力，因为这个鱼太大了，它越是在那个原地打滚啊，陷的会相对来说更深一点。随着潮水慢慢退下去了，鲸鱼的话1/3左右的身体是已经露出水面了。那我们执法人员当时的话也只能说是先行撤退了，因为再待下去我们自身的渔船也要搁浅了。第一个阶段从我们到现场的话到后面整个撤离的话3个小时左右吧。这个鲸鱼下一步肯定会就是要面临一个完全暴露在空气中这样一个搁浅的状态了。 很多专家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说，这么大体型的鲸鱼它完全搁浅了之后，它救活的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当时撤离的时候非常担心，就是不知道接下来它搁浅了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当时在指挥部里开会讨论制定的最终营救方案，就是要尽量保证它生命体征的稳定，等待下一次的涨潮，等那个潮水浮力足够时呢，把它拖回深海。
那天潮水下降的非常快，水流过不去以后，只得从码头那边走那些滩涂过去。搁浅的地方离那个码头边上啊，大概是直线距离的话，有那个800米以上。当时那些滩涂也是非常的难走，很多救援装备啊都带不过去，最后是只能带一些水桶、铁锹这些个基本的装备。当时第一眼看去还是非常震惊的，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生命也是岌岌可危。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确定是一头抹香鲸，我们拿了皮尺对抹香鲸进行了测量，结果体长有19.5米。
能够达到这个体长的，它肯定是一个成年的雄性。对于一个成年雄性抹香鲸来说呢，它的体长啊一般是在14到16.5米，体重是35吨到55吨。对于这头抹香鲸呢，根据它的体长来判断呢，它的体重呢达到了将近70吨。应该是抹香鲸里面的巨无霸，属于最大的那一行列里面。因为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如果皮肤脱水的话，对鲸鱼的伤害还是很大的。
当时最担心的肯定是它身体一个缺水，会造成一个身体表皮一个发炎脱落，最后只能通过最原始的人力办法，通过水桶往身上泼水，只有这么一个最原始的办法。
那么在它整个暴露了之后，我们能做的工作其实很有限，就是尽可能的给它身体进行保湿降温，尽可能的去维持这个鲸鱼的那个生命体征，看着它躺在那里基本上是不怎么会动了，偶尔可能尾巴轻轻的摇几下，偶尔的可以听到它几声呼吸那种声音嘛，表明它还是活着的。
刚刚的那个声音很重的那一个声音就是我们鲸鱼的它的一个呼吸声。我们的大家伙还是时不时的在给我们传递着一个信息，就是它还在坚持。
抹香鲸成年雄性都是独居的，它是生活在水深300米以深的地方的。鲸鱼搁浅的原因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鲸鱼本身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影响到它的导航定位能力，可能会使它迷路。
另外一些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也可能会导致鲸鱼的迷路。
来，
开始给鲸鱼进行一次身体检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伤口，是那种泥沙地上刮蹭的伤口，我们用清水进行泥沙清洗工作。
好了，你马上就好。
检查到呼吸口时，还是发现了泥沙粘附在四周。我们在有划伤的区域、有外伤的部位用清水冲洗以后，上了止药水，进行了简单的伤口处理。清理完以后，我们又对呼吸口内壁分泌物进行了采样，也尝试在鲸鱼的尾鳍进行血液采样，为后期疾病分析和抹香鲸的研究而准备。
你送啊，宝贝儿。
因为抹香鲸附近的水源是那个远远不够的，越泼水越少，我们就派了几名队员去稍微比较远的地方，用手挖出一条沟把水给引过来，相当于一个围挡蓄水，保证一个抹香鲸一个身体的湿润。
鲸鱼的最大寿命呢可以活到70岁啊。我们一开始判断这是一头60-70岁的老年个体，但是根据它的牙齿的磨损程度呢，它的牙齿还是比较尖锐的，比较年轻的啊，说明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个体。这样的话我们判断它是处在一个20岁以上的一个壮年阶段。壮年阶段呢对救援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身体基础条件比较好。
大家看到它现在动起来，它有呼吸。
当时的天气是阴天，然后空气比较潮湿，我们当时也是比较庆幸，我们也算站着的天时。
就我们浙江消防的这一个直播平台上面，当时在直播的时候是很多的网友都在观看，最后呢就是统计的话应该有7400多万的一个观看人数。下午4点以后老百姓有点多起来，我们的工作一方面是参与营救鲸鱼，再者就是维持现场秩序，确保群众安全，再者就是避免围观群众过多引起鲸鱼应激反应。
应激的反应会加快它体力的一些损耗，尽量减少人对它打扰，让它保持一个体力相对安静的一个环境了，也是这个工作的一个目的之一吧。
我也试着用手去那个接触一下它的那个皮肤，它的身体还是比较的冰凉的，但是等到我反过来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它的一些皮肤的一些皮脂已经有些粘到我的手。
他身体表皮已经开始脱落，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水分流失的状态表现了。
当时心里还是比较慌的，就怕最后救援失败。
根据以前这个世界上抹香鲸救援的案例来说哈，因为能够成功救援的案例呢是非常的少啊，所以说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不是十分乐观的。
所以当时呢网上的评论更多的是这条鲸鱼救不活啦，这个鲸鱼估计撑不下去了，现场的这个救援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本身鲸鱼是一种在大海中所向披靡的动物，但是搁浅在这里只能是我们去帮它去脱离困境，但是我们能做的工作又太少了，所以说我们尽量用我们能做的给它提供水源，希望它能够感觉没有那么难受。
当时的话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即使保证它能够不缺水，自行体重对自己内脏的挤压啊，产生一定的就是不可逆的一些伤害。
巨大的体重会对它的脏器造成很大的压迫，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呢就是它的生殖器脱垂，而且暴露度很大，这说明它体内的压力很强，所以我们呢也是比较担心怕它的内脏受伤。所以说呢当时眼看着它的状态呢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保温杯还是什么保湿，
我们人类在它旁边特别特别的渺小，但是它现在却需要我们的帮助。你能听到它的这个呼吸声，它的呼吸也好，它尾巴的一个摆动也好，给我的感觉是它不断的在传递出一种求生的一个信号，就是告诉我们它还活着。
大鲸鱼的尾巴动了，大鲸鱼的尾巴动了，
它非常的坚强，我们也在加紧救援，
希望我们的大鲸鱼可以一直给我们反馈，然后它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了，给大鲸鱼加油。
我特意的到它的身后去拍了这一个它的一个尾巴的一个摆动，也是想告诉网友我们的鲸鱼是还活着的啊。
这个鲸鱼简单的一个喷气也好，包括轻微的尾巴甩一下也好，感觉它的每一个动作啊都是揪着我们在场那个救援人员的心，感觉它动一下的话我们都会比较的开心，每个人心里都还是有那么一丝希望在。
他自己也是不会放弃，那么大一条鲜活的生命，只要抹香鲸还在坚持着，我们一定陪他一直战斗下去。
我们的队员们是一直都在重复泼水的这个动作，说实话是非常的累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都没有停。慢慢的就是大家的留言就特别的一致啊，
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相信一次呢？也许我们可以救援成功，我们要把它送回大海。
我们在滩涂上的救援大概是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目的只为等到潮水涨下来以后，我们将它再拖向深海。
上去了，上去了啊！等我转头来不及了，
怎么甩过来了？
马上就要涨潮了，所以我们的人员要分批的开始离开这个浅滩的地方。
等它潮水涨到一定的时候的话，我们肯定要撤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准备拿绳子，然后在鲸鱼的相关部位那个固定好，然后再系上那个浮标。等晚上潮水涨上来之后，从海上船再过来把这个鲸鱼拖带出去。
海水完全涨潮可能还要4个小时，就是说希望它能一直活下去，一定要坚持它涨潮，等到我们再来救它。
我们在撤离之前的话，其实鲸鱼当时整个状况不是很好，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揪着的，因为我们一旦撤离了之后，下一次再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它就是晚上9点多从海上过来了。
当时感觉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大家都感觉到他可能熬不过去了。
涨潮之前我们是必须要疏散群众撤离，确保大家安全。我走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份忧心离开的。
去几个人吧，去几个人跟他们上去，大龙姐别下来了，
站在这里没事的，我慢慢
把那鞋子拿过来。
看着看着，
还有救生衣啊，
鞋子里一个。
现在潮水已经涨到这个位置了，我们希望这个海水涨得可以再给力一点，我们的鲸鱼可以早一点的回到大海的怀抱。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出发向那个目标的鲸鱼地方已经在靠近了，要将近1个小时左右。
这里啊，不要踏进，不要吓到了。
因为海水的反光，大家鲸鱼的样貌，看到了吗？现在在换气了，就是说鲸鱼的话，现在的生命体征还是很稳定的。
晚上到达了之后呢，看到这个鲸鱼了，在不停的喷水，包括尾巴也在不停的摆动。谁也没想到，这个鲸鱼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搁浅之后啊，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个活力，这么大一个难关嘛，它自己挺过来了。
救援人员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鲸鱼本身也非常争气，表现出强大的求生欲和生命力。
我们真的很惊讶，开始以为抹香鲸长时间侧躺着，到了涨潮的时候可能身体立不起来，扶不正，导致它在水中可能出现呛水或者身体失衡。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抹香鲸的时候，它的呼吸口是朝上，呼吸也很有力。
上午熬下来的。
我们总共是有7艘那个渔政的执法船，再加2艘那个快艇，3艘护渔船并排在一起，它有足够的那个稳定性，然后以较慢的速度这样拖的一个方式，就是尽量的在拖的过程中啊，不要靠着它太近，这个绳子啊打了结固定了之后，剩下大概是30米。那么大的渔政船的话，在外围负责那个后援保障，也包括做一些警戒的工作。
我们消防人员主要是分在了2艘小艇上面，目的主要是进行一个保驾护航。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靠近内海，万一有那些什么渔网这的话，我们也能及时做好一个清理。抹香鲸一个喷水啊，明显是高了很多，它偶尔会把头抬出来，它自己是想活的。我们就是当时的内心还是非常的欣喜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鲸鱼在翻身了。
因为我们在拖的过程的话，是拖着它的尾巴走的，相当于是它是在倒着走，但是它也没有说是表现出明显的抗拒。实际上整个晚上的拖的过程它都是非常配合我们的，好像它是知道我们是在帮助它，在救助它。
我们一定要赶在最低潮的时候放，因为在潮水最低的时候呢，就算它会有一个回冲的话，2度搁浅，但这时候呢潮水比较低，是一个涨潮的过程，潮水一上来呢还是能够再让它浮起来的。
我们的速度也放得很慢，那么在拖的过程中也是拖个1个多小时啊，我们会停一下，把这绳子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让它慢慢的自主恢复一下。
到前面去，就是不让他往回走。
他现在是
说我如果要解开的话，
他自己会游了啦。
凌晨五点左右已经到达了距离海岸20海里的一个位置，当时那个深度已经有20米深，
你拖了8个多小时就全停下来，我们也观察了一段时间，看他整个那个身体的状态非常的好。
一个是呼吸有力啊，喷水的那个高度呢还蛮高的，说明他的肺功能还是正常的。第二点呢就是他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正的，没有倾斜或者什么的。它的尾巴呢，游动呢也比较有力，就是从外观上或者说运动技能上来看呢，还是很健康的。
抹香鲸开始出现自主下潜的行为，就是说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这种状态，应该是抹香鲸感觉到了这片海域的水深了，它想往下潜的这种行为出来，就是我们可以放生的一个信号。
而且我们放生的时候，那么鲸鱼的那个头部的方向是朝东的，因为那个东边的话就是深海的方向，可以让它往东游去，就是防止再出现那个搁浅的情况的发生嘛。
我们8个人跳到那个小艇下面，5:20开始那个慢慢接近抹香鲸的。这个绳子的话是他们海上专用的钢丝绳，然后是非常的坚固。我们消防的话是有那个手持切割刀，也是割了3次才那个完成。抹香鲸还是非常配合的，因为它那么大的体型，它但凡随便尾部一摆，稍微只要动一下，就会带起我们那个船只，可能会有点一个倾覆。
等一下，我们跟着它。
当时我们割断那个牵引绳之后啊，它就是一直朝东在慢慢在游的，那么我们船也是在后面慢慢跟着，一直观察的它的状态。
大家都屏住呼吸，都在静静地看着它。真正把绳子割掉了，就是要完全靠它自己的时候了。我其实还是比较紧张，因为我担心突然之间它沉下去了，或者突然之间它侧翻了，或者突然之间它又掉头了。
日出东方，太阳刚好出来，当时那个抹香鲸游向东方，游向太阳，太阳也就象征了希望， 迎着朝阳而去。当时天空还有很多的海鸥飞过来，画面也是非常的美。
回家，
回家了。
他整个当时游的一个那个动作都是一起一伏啊，都是非常规律的。大概这样游了有20分钟，这样突然就是猛的一个下潜下去，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那个征兆，就突然的就潜下去了。那么潜下去之后，我们以为它还会再浮上来，也大概跟了一段时间，但是一直它就没有再浮上来了。
真正放心的时候还是它下潜的那一刻，以及它完全消失在这个海平面上的时候，那时候才真正感觉舒了一口气。
直到那一刻，我们心里那边悬着的石头才是完全的落了下来。
下潜之前也是就稍微的尾巴这样摇了几下，当时我们就是救援人员也是在说，哎呀，他这是不是给我们打招呼说自己要走了。我们在等了半个小时，他一直没有浮上来之后啊，那我们就选择了那个撤离了。同时呢，我们是联系了在附近海域作业那个渔船啊，观察这片海域有没有出现那个鲸鱼的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后续也组织了其他的那个渔政船艇啊，在这一片海域范围内啊，开展那个巡航检查，都没有发现这个鲸鱼有上浮上来这样一个情况，也没有再看到过这条鲸鱼的出现。 整个经历了21个小时的救援，我们是一直陪着他的，朝着东方迎着太阳这样游走，这样一个画面。他游走的那一瞬间的那个画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救援人员可能这辈子可能都会印象深刻吧，因为这不管是对鲸鱼本身来说，还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算是一个奇迹吧。
希望他一直游向东方，游向希望，坚持活下去。
再也不见就是最好的结果，对他来说，顺顺利利的回到他自己该生活的那个地方。